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雅各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，但在当年的时代，他也是一个实力财力雄厚、影响力很大的人物。虽然他在130岁的年纪经历大饥荒，却因着优秀的儿子约瑟也免遭了饥荒的苦楚，晚年子孙满堂，享受着一个大家族团聚一起的福乐。可他却说自己平生寄居在世的日子又少又苦，这让唐曼我不由想起很多的孤寡老人。面对晚景凄凉、失去盼望和依靠的人来说，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人生呢？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终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运。但现实情形却是很多的老人没了生产力、创造力，就被儿女嫌弃、被人放弃。特别是一些农村的老人家，操劳一辈子，没为自己攒下任何的积蓄，到了晚年不能动时，被儿女们当作累赘一样踢来踢去，失去尊严，活得让人生不如死，以至于一些老人竟然选择自杀。随着中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凸显严重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一代人将来的赡养负担愈发沉重。这个问题对许多即将步入老年和正为美好人生奋斗的年轻人来说，都将是无可避免的难题。即便抛开这样的现实问题不说，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老去的时候。当回顾过往如烟飞逝的日子，有多少的人生不是被劳苦愁烦所充满和淹没呢？假如奋斗一辈子，却在生命末了发现在世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人生还有何意义和价值呢？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像曾经的亚伯拉罕、雅各一样寄居在世，但也都可以拥有他们所盼望的最美家乡，就是创造主上帝所在的天堂。接下来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讲，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创世纪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呢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46章第一节到第47章的第六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46章1到34节讲述雅各的儿子们第三次前往埃及，这次前往埃及的人非常多，除了雅各的儿子们之外呢，还有他们的父亲以及其他的家人。雅各出发之前先到别示巴献祭给神，神透过异象对雅各说话，鼓励他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第一， 神应许会使雅各在埃及成为大族。第二，神会和雅各同在。第三，约瑟一定会给雅各来送终。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个人，70这个数目象征完全，暗示所有以色列人都一起到了埃及去。这里记载的家谱名单很重要，因为第一，以色列人重视家谱和类似家谱的名单，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和自己的家庭和家庭历史相连。第二，这个名单暗示了神对族长，尤其是雅各所宣告的，就是必有很多子孙的应许已经开始应验了。约瑟和家人见面之后呢，就和他们来分享自己的计划。第一，他会向法老禀告，他的家人已经从迦南地搬到了埃及，暗示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常住。第二，他也会向法老汇报，他的兄弟们本是牧羊的人，以养牲畜为业，他们把羊群、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。这几句话就暗示了以色列全家希望留在歌珊地，在那里呢继续牧养牲畜。这一方面表示了他们会继续的以畜牧为生，绝对不会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也表明了他们是不会影响埃及人的生计，也不会令人误会啊约瑟假公济私。约瑟呢，也不会安排兄弟们在政府来工作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批评。第三，当他们跟法老见面的时候，约瑟教他们要强调自己是以畜牧为业，一方面是希望法老准许他们住在歌珊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也是因为法老他也饲养牲畜，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就很容易博取他的好感。创世纪47:1-6就讲述了约瑟选了5个兄弟去见法老，法老不仅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还赐给他们更好的选择，就是允许他们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上。另外呢，法老要求约瑟从他兄弟中挑选能人来看管他的牲畜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的来查考创世纪的第47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约瑟介绍父亲给法老来认识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在雅各的生平当中，现在是雅各人生的最好光景。创世纪47:7-8经文记载，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和法老见面之后呢，就祝福法老。这个时候，如果雅各还像过去那样的靠着自我力量去行事的话，他可能会是这样来说：法老，我现在是130岁，让我告诉你我生命中的成就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如何胜过我的兄长，又如何在财富上胜过我的舅舅。相信呢，他也会炫耀他的家庭，我有12个儿子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会这样的继续的自我吹嘘。可是呢，现在的雅各完全不一样了，请听他在创世纪的47:9他是怎么回答的。创世纪47:9经文记载，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好，首先注意到雅各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呢，年纪是130岁。他在147岁的时候离世，就是说他在埃及地度过了17年的岁月。我想他来到埃及的时候呢，正处在临近死亡的边缘，一条腿已经踏在坟墓里了。不过他见到还生存的约瑟，爱子陪伴他度过埃及岁月，那种喜乐又使他活了17年。与法老的会面是给雅各这个老人家再一次夸奖自己的机会。可是请留意哈，现在他已经改变了，他说自己的年纪是130岁，但人生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他说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 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他们又夸口啊，自己是如何欺骗他年老的父亲，反而说比不上祖先们。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坦白说，我的感觉是，雅各到达了埃及，他有很好的机会来去炫耀自己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这样来做。或许有人认为，雅各应该这样想，法老是伟大的统治者，不过我也想让他知道，我在迦南地也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可是呢，雅各他没有这样想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得救。我们经常会听到许多基督徒被夸奖，有时候在教会里边，我们会称赞某些人他们的贡献，我们讲论他们是如何伟大。可是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罪人，除了那一位奇妙的救主之外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夸口的。我们的救主一路保守和带领我们，对我们充满了恩慈和忍耐，他才配得我们的夸耀。我们不可小看我们的先祖。有一位大学的教授，他曾经为父亲感到羞愧。当他最初到大学念书的时候，由于他父亲是一位传道人和圣经教师，所以会到他的大学去讲道。那个教授说，他当时为父亲感到羞愧，甚至不愿意到父亲讲道的地方去，他会假装生病，就是不想去。他还说，我感到非常羞愧，甚至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他的儿子。当他读完四年大学之后，在商界打拼了几年，后来他说，我经历了相当困难的时期，然后对父亲的看法改变了。过去我觉得他很愚蠢，可是现在我开始理解他了。父亲供养家庭的压力真是大呀，而他还是优秀的圣经教师。当在商场经历了艰苦的岁月之后，我回到老家，发现父亲进步了很多。在我离开家的那一段岁月里，没有人比他学得多。那个教授的结论就是，他爸爸实在是比他所认识的人要聪明得多。那么，这是不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故事呢？不过，雅各在这里没有小看先祖，他非常谦虚，因为他已经改变了。创世纪四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，约瑟遵着法老的命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，就是兰塞境内的地，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，作为产业。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，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，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。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。兰塞境内的地呢，就是歌珊地，这里是埃及最富饶的地方。只有埃及和迦南被提到，原因是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的故事所牵涉到的。假如雅各和他的家人留在迦南地的话，他们早就死去了。在埃及地有囤积五谷，可是地也不再出产粮食，明显的饥荒遍布了全地，因为尼罗河都没有水流，而这是埃及生产五谷所必需的水源。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说，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涤粮的银子，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。我们现在来到约瑟被批评的地方，人民说他利用饥荒的机会呢，把土地买下来啊，发国难财。换句话来说，他不再接受抵押，而是把土地买下。我觉得这对约瑟来说呢，是不公平的指控。首先，他只是法老的代理人，他所做的不是为自己，也没有努力的使他自己致富，他绝对没有使用欺诈的手段， 自己呢也没有因饥荒而得到任何不当的利益。正如战争时期，铀元素是相当缺乏和需要的。倘若有人发现在他们的土地里边有铀元素的话，政府会付很高的价钱去买他们的地。那么他们在利用政府吗？我不同意，这只是供求定律发生作用而已。在我看来，同样的道理在埃及发生。约瑟替法老买地，他提供粮食给人民，使他们可以存活。我相信约瑟是在供求的定律之下去办事的。创世纪47:15-20经文记载说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。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约瑟说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，我就喂你们的牲畜，给你们粮食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、羊、驴、马。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，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那一年过去，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，我们不瞒我主，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都归了我主，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，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。又求你给我们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致死亡，地土也不致荒凉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。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都归了法老。无可置疑，饥荒非常严重，波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。创世纪47:21经文记载说，至于百姓，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。有大量的人民迁移到城市，使他们可以接近囤积谷物和提供粮食的中心。约瑟在丰年时期便在整个埃及设立了这些中心。现在呢，他要把灾民引到靠近这些供应粮食的地方。创世纪47:23-24经文记载说，约瑟对百姓说，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，看哪，这里有种子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种地。后来打粮食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，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，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。约瑟知道饥荒呢将要在明年就结束，因此他叫人民拿种子来去栽种。创世纪47:25-31经文记载说，他们说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。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，直到今日，法老必得五分之一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好，雅各知道自己的死期快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，因为他有一个愿望，希望约瑟呢能够为他实现。他希望自己死之后，约瑟可以把他带出埃及，并且葬在他祖父和他父亲所埋葬的地方。约瑟很乐意按照雅各的吩咐去做，所以他就立刻答应了。雅各要求约瑟向他起誓，约瑟也照着办。其实雅各要求约瑟起誓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， 就是方便约瑟向法老申请把父亲的遗体运回迦南。因为约瑟既然曾经向父亲这样起誓，法老自然就会觉得应该让约瑟呢来履行他的誓言。约瑟起誓以后，雅各就在床头上来敬拜神。创世纪第47章提醒了我们思想一个问题，究竟怎样生活才不会让我们觉得在世寄居的日子又少又苦呢？答案是敬畏神。如何敬畏神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爱神，爱人如己，以及远离罪恶，例如禁戒肉体的私欲。其次，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包括爱惜光阴，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完成他的使命。此外呢，我们要效法约瑟，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就一定可以过一个很丰盛的人生。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47章的查考跟分享了。接着的创世纪第48章就记载了雅各怎么样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21节告诉我们说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到第48章的研读了。创世纪48章的1到3节，经文记载说，这事以后，有人告诉约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，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。有人告诉雅各说，请看，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。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。雅各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。好，你可以想象哈，这个百岁老人雅各呢，心里有多激动。现在约瑟来了，这是老人钟爱而且失而复得的儿子，以及他两个年轻的孙子。雅各从没有梦想过他会再次看到约瑟，因为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。可是他亲眼看到约瑟在埃及升上这高位，他可以思想神如何使这些事情发生。雅各现在住在埃及地呢，已经17年了。他是一个将死的老人，用尽力气坐在床边，思想回到了神在路斯向他去显现的时候。他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。雅各的人生走了一段很长的路，我们现在看到雅各的信心。他现在呢，信靠神，他没有夸耀自己。年轻时他很聪明，为得到他想得的东西，他不择手段，而丝毫没有悔悟，也不懂得如何去亲近神。可是现在，当他回头看自己的生命时，他记得神在伯特利有两次向他显现，就是在他离开迦南和回到迦南的时候。他说，神在那里向我显现，并且祝福我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雅各他对神的信心。创世纪48章第4节记载，雅各回忆道，神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好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雅各所说的神的应许。这个应许一直贯穿旧约和新约。神应许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这个约呢，有三个特点。一，国度。二，土地。三，祝福。不过在这里呢，对雅各来说有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，就是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。第二，是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约的第三部分对你和我都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现在你和我在这里研读和分享圣经，那是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地极。神在几千年以前主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在延续着，神所应许的到现在呢只是部分的应验，但是神所应许的总有一天会全部的应验，因为神他是信实的， 神一定会信守承诺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肩负着传扬福音的大使命，当福音传遍地极以后，所有的信徒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将组成新的以色列民，都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大家不仅能够得到永恒的应许之地，还会和平地住在那里。每一个人都会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来享受神的恩典，每一个人都会拥有永恒的产业。听起来这很美，对吗？好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人生需要归宿，上了年纪的人都自然地会回顾过去。若是客居他乡，更要想办法回归故里。所谓落叶归根的含义就在于此了。但人为何对家乡都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思恋情结？为何潜意识中都在寻根呢？人类的根究竟在哪里呢？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喜欢这档节目，欢迎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来收听，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明天将分享创世纪第48章5节至49章5节的经文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。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普通。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普通。